咁呢一首偈呢就话鼎盛眼升天，人心饿鬼腹，旁生失盖离，地狱就足底出啦。意思即系话人死咗之后呢，身体边一个部分最后冷却呢，就系、是、表示去边度。咁如果呢个人死咗之后呢，系由脚板底一路冷至到去头壳顶，即系话个头壳顶呢仲暖嘅话呢，咁佢呢就系、是、成圣果啦。咁如果佢身上所有嘅部位都冷晒，但系呢嗰只眼睛仲系热嘅暖嘅呢，咁表示佢嘅灵魂就从个眼睛出去啊，咁呢个人呢系升天嘅。如果全身僵冷，而个心窝啊仲系暖热嘅呢，咁呢个人呢佢在世嘅时候啊系转为生翻喺人世嘅。咁如果呢个人各部分都冷啦，腰部呢系热嘅，即系腰部喺最后先至冷啦吓，腰部呢系热嘅，其他已经冷咗啦，但系腰部都仲系热嘅呢，咁呢个人就代入饿鬼道啦。如果失盖喺死咗之后仲暖嘅呢，咁呢个人呢就会轮入畜生道嘅命嘅。咁最后如果最后冷嘅部位竟然系喺脚板底呢，咁呢个人呢佢系会堕落到地狱去嘅。咁呢一个呢就系、是、由嗰个精后里面呢系睇得出佢去咗边。咁所以话人死咗之后呢系会随着嗰个业力嘅不同就有咗不同嘅归宿啦。个业力去到控制判断到佢要去边。咁而不同嘅归宿呢分别呢系有升天成圣啊，转世做人，或者呢是下地狱变饿鬼。咁死咗之后究竟轮回到五趣六道边一处呢，咁就要睇佢呢平时所做嘅善恶业报系点样啦。有句说话话嘛，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事嘛。即系话呢我哋现世嘅行为嘅结果是决定了我们来世的果报的。那这个依据的业力呢亦有三种的。一种叫做随重受生，一种叫做随杂受生，一种呢是叫做随意受生的。那什么叫做随重受生呢，即是好像银行查账那，如果你欠债欠得多了，那就当然要还啦。欠得最多那个人呢要还先的。咁人死咗之后呢亦都系一样，按照各人生前所积聚最多嘅重恩而随着去轮回受生。咁假如你系善根深厚嘅，咁你当然系出生呢个善陀享乐啦。不过如果你嘅恶业刑冠啊，最重嘅系你嘅恶业刑冠呢，咁要轮回恶道受苦啦。呢啲就系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二呢就叫随杂受生啦。佛教相信一个人死咗之后呢都会随着自己平日某一种习惯去到受生的。譬如呢个人平时呢念阿弥陀佛念到习惯晒成自然㗎啦。咁佢遇到死亡遇到意外嘅频流临去嘅嗰一刹那呢佢都系会念阿弥陀佛嘅。咁呢个时候呢嗰句阿弥陀佛呢比你念佛几十年都有效噃，就系藉着人天交战嘅时候呢一句阿弥陀佛，佢就会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噶啦。咁呢个叫做随杂受生。第三呢就叫做随意受生啦。人死之后受生嘅去向系根据平时自己个意念啊个关系呢个影响好大嘅。咁如果你平时呢？都是专心致志要成佛成道的，那死后你亦都能够随着这个意念往生净土。如果你平时你说我要上天堂的上天界的，那死后亦都会随着这个意念往生天界。所以说平时的修持是很重要，我们平时那种念念相续不断是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嚟噶。咁无论你系边种业力受生都好啦，随重受生也好，随杂受生也好，随意受生也好啦， 大部分人呢在死了之后都是要通过一条长而黑暗的隧道，跟着呢就有人来接引你。有些人呢是靠一条船去到引渡，就渡过那个生死海去到彼岸。但是有些是啲牛头马面来到接你，带你前往地狱受苦。如果念佛的人呢就会有阿弥陀佛，有各种的化佛菩萨，这些圣众呢是来到接引我们往西方极乐净土的。所以真正的佛教徒如果平日摄心正念，行善去恶，是不怕什么审判，亦都不怕死亡的。好了，我们既然知道什么是操纵我们死后的那个去向，那我们自己平时呢就懂得怎样修为了。但是我们的身体都应该呢有一个处理的，这个身躯话晒呢它都是一个身躯，虽然你的意识形式已经离开了它，但这个身躯呢仍然留在这个世间的，要打理它，要处理它的。所以呢我们进一步就跟大家讲一下死后的处理。从死后的处理我会讲到呢死亡的观念的。所谓生死事大，生固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死呢亦都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所以世界各地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呢，对于死后这个葬礼，死后这个礼葬礼亦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的。至于在尸体的处理方面呢，即是这个已经神识离开了的躯体，这个尸体的处理呢亦都有所谓土葬、火葬、海葬、天葬、立葬，种种不同的方式。至于对这个尸体的保护呢，亦有所谓冷冻、风干、尸解、木乃伊，种种不同的方法。佛教对死后的这种处理方式亦都有它的原则，咁呢一种原则呢同其他嘅宗教都系好唔同噶。例如佛教嘅原则呢就系、一个人死咗之后嘅八个小时内最好就唔好随便移动佢，亦都千祈唔好随便呢喊出声嘅。咁呢一种原则呢唔单止系合乎佛法，亦都合乎科学嘅依据嘅。点解呢？因为一个人他的呼吸虽然停止，心脏再不跳动，理论上可以说他是宣布死亡，但是他的神经系统和脑部还是在运作，潜意识还残存了有一些知觉，实际上未可以称得话是完全死亡。所以呢不理他的姿势是站在那里又好，睡在那里又好，一半在床一半在地都好，都不要随便移动它，亦都不需要急急忙忙地为它换那件寿衣，因为你一动它呢都会引起它身体上的不舒服，令到它会有痛楚。它一不高兴呢，这种习性就会产生一种身恨心的。这一种一念之间呢会影响到它的业力，因为业力呢是会影响到后果的。咁佢呢一有一种生恨心呢，就无法生一种欢喜心去到投胎受生㗎喇。咁以前呢有个国王佢係笃信佛教，奉行佛法嘅。咁临终嘅时候，国王嗰啲亲人咪喺床边度睇住呢个国王好安静咁灭道啦。啊，点知呢个时候有隻蚊飞埋嚟喎。啱啱呢就伏喺个国王个鼻哥嗰度。国王嘅亲人见到嘅话，国王咁尊贵，而家佢啱啱死亡，当然呢大家都非常之镜石佢，有隻蚊飞埋嚟咪打嗰隻蚊囉。点知一掌打过去呢 打中国王块面噃。咁呢个在弥留中嘅国王啊，就由于咧因为一痛，咁就有障念生啦，有一种身心生啦，就因此堕入恶道，后来转世成为咗条大蟒蛇嘅。咁呢个系佛经上嘅一个故事。所以最好呢是等死者啊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呢，先至搬动佢嘅遗体，为佢换衫，为佢安排后事，家人呢个时候呢先至好喊出声。咁喺8个小时内点呢，至好呢就助念啦，即系协助亡魂呢系念于佛号而往生。咁虽然系会悲痛㗎啦，但系最好唔好喊出声。如果忍唔住呢，都唔好喺嗰个尸体个死者嘅旁边喊，可以呢避开远少少到喊，唔好俾佢呢听到。咁因为佢哋呢个身体就冰冷咗，但你个意识呢仲系喺嗰度㗎，喺个附近㗎。咁如果呢听到亲人哭嘅声音呢，佢就会有一种留恋啦，有一种依依不舍，唔忍心离开嗰个世间安然而去受生转世，咁对嗰个死者嚟讲呢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嘅。再进一步讲，人死咗之后呢唔需要太过嘅痛哭。嗱，我哋可以咁諗啦，当佢去咗外国旅行啦，去咗移民啦，去咗移民嘅新地方呢，佢会更加愉快，更加舒服。或者可以想象呢，呢个去咗世嘅人呢而家升咗天堂啦，成佛成圣啦，安住喺呢个极乐净土里面，唔需要再受到呢个无常人间种种嘅风波折磨，咁咪几好。如果真係为嗰个死者着想嚟讲呢，係应该呀为呢个亡者获得另一个新开始而高兴。所以新开始者呀，即好似一隻蝴蝶呢，佢咬破佢嗰个蚕蛹啊飞出去。又好似呢一隻虫，佢本来唔喐啦，但係佢呢搵啲蚕啊，搵啲丝啊自己绑住自己，咁就变成另一种形式囉。又好似呢啲雀仔啊，佢本来是一个鸡蛋咁㗎，一个蛋咁㗎。咁佢成熟咗之后呢，佢会啄破嗰个蛋呢就飞出嚟，嗰个蛋个壳呢冇用㗎啦。咁佢飞咗出嚟之后呢，佢就会去另一个更光明祥和嘅世间。咁人呢亦都系一样嘅，人生在世，佢嘅死亡呢只系一种形体上嘅转换，咁唔需要呢太过因为自己嘅思念而执着而痛不欲生㗎。咁8个小时不宜搬动呢，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嘅。因为呢通常我哋啊打坐参禅嘅人呢，有时候会入到一个心默俱微嘅境界。咁不明咒语嘅人呢，哎呀以为佢坐化咗啦咁样。以前有个老和尚呢，佢係参禅入定喎。咁佢个徒弟见到佢呢，哎呀点解师傅冇晒气息，其实唔系话冇晒气息，系心默俱微啊，佢感觉唔到啊，就以为佢死咗啦。咁就揽住嗰个老和尚嘅身体就拎佢火化啦。咁就点知老和尚呢出定啦，哎呀做乜唔见咗个身体㗎咁样。咁於是以后呢子女嘅人就听到个老和尚嗌噃，我间房呢，我间房呢，咁意思即系话呢佢个身体啊，朝头早又叫，夜晚又叫，叫到啲徒弟呢真係好唔安乐。咁於是就搵佢嘅好朋友一个另外一个法师嚟帮佢忙啦。呢个法师一句说话都唔讲，一行行入到嗰个寺里面。好啦，老和尚又嗌喇，哎我间房呢，我间房呢，呢、这个老友大喝一声，走就走啦，搵间房嚟做乜嘢。哇，呢、这个老和尚即刻悟晒啦，即刻明悟啦，马上无念无想，以后再唔听到佢咁嗌啦，再唔搵嗰间房啦，走咗咪走咗囉，仲要间房嚟做乜嘢呀。咁就讲到呢呢、这个佛教嘅葬仪方面呢，佛教就主张火葬嘅。因为火葬呢既方便又卫生，尤其是呢就适合呢个人口爆炸 用地狭小的今日社会，土葬呢所用的费用是比较高，占地亦都比较多，而且埋葬了几年之后呢还要所谓执骨，是非常不方便的。火葬就不同了，火葬不需要呢占太大的空间，是一路永日的。我记得佛教有一位长老，东初长老，他曾经对我讲过，说我过了世之后呢，你将我的骨灰散到去海里面同啲鱼虾结个缘啦。咁虽然当时呢佢係好似谈笑之间，但係佢谈笑嘅胸襟啊，同一般人嘅執着贪成嘅胸襟真係一个强烈嘅对比啦。中国嘅一个大思想家庄子，呢个庄子呢佢就嚟死啦。咁佢个弟子呢，佢啲弟子就纷纷讨论要用啲最好嘅棺木呢去埋葬呢个老师。咁於是呢就问呢个庄子啦。但係庄子哈哈声笑，佢嘿，我用天地做棺木啊，用日月呢做玉璧，用星辰呢做珠宝，用世间万物做殉葬啊，已经够晒丰富啦，你哋仲同我諗乜嘢更隆重嘅呢？嗰啲弟子话，哦，咁讲法咪即係将你露天摆喺森林嗰度，咁有乌鸦同埋老鹰啄食你㗎喎，都係搵个棺材装住你好啲嘅。庄子又笑一笑，嘿，有乜嘢分别啦，露天又俾啲乌鸦老鹰食啊，你搵个棺材装我摆喺个地下呢，亦係俾啲蚂蚁虫仔食嘅啫，一样嘅啫，何必要从乌鸦嘅嘴里抢嚟俾啲蚂蚁食呢，做乜你哋咁偏心啊。咁所以呢呢一个葬礼方面呢係应该要合情合理，我哋对死亡嘅观念呢亦都係要智慧而又达观，最好呢唔好咁铺张，反而应该将丧礼嘅费用啊节省落嚟，做一啲慈善嘅事业，让死者嘅遗爱长留人间，或者将死者完好嘅器官捐赠俾需要嘅人，咁都算呢係救人一命啊。咁样不单止对社会有崇高嘅贡献，对于自己嘅子孙啊亦都呢係有所得益㗎。咁我哋从佛教对丧葬嘅处理方式嚟睇呢，就好明显见得到嗰个观念啦。那个观念就係、是、死亡唔係消灭，唔係长眠，唔係烟飞灰灭，唔係无知无觉，而係由呢一道门行入另外一道门，由呢个环境转换到另外一个环境，经由死亡的这条走廊，人就可以提升到更光明的精神世界去了。在佛经里面，对于这种死亡的观念是有几种比喻的。他说死如出狱，好像出了个地狱，死如再生是另一种的开始，死如毕业，好像你由中学就升入大学了，死如搬家，不过由这个身体去另外一个身体，由这间屋走入另外一间新屋啫。死如换衣，好像件衫污糟了烂了你都换过件啦，是吗？死如新陈代谢，我们日日的身体的细胞呢都新陈代谢的噃，咁先至呢会长出新的一代的噃。有了这个正确的观念之后，我们就知道死亡不是可怕，而是死亡之后去哪呢，那个就最紧要啦。咁我哋活着嘅时候唔好淨係挂住吃喝玩乐争名逐利，好似行尸走肉咁嗰啲冇意义嘅生活。我哋应该为自己未来嘅生命啊去到寻找方向，安排归宿，唔好呢纷纷融融咁啊。自古以来都有好多禅师大德呢为自己嘅死亡呢係作咗一种好好嘅安排。直头呢是当为一件呢好完美嘅事。唔係话自杀噃，而係佢知道自己呢就嚟嘅寿命要完结啦，佢就好好作一个安排。咁啊先讲呢个宋朝嘅德普禅师，佢係好洒脱㗎。咁有一日呢佢就请啲弟子嚟啊吩咐大家。话我呢就嚟要走㗎啦。但我又唔知道死咗之后你哋点拜祭我噃。 亦都唔知道啊，我有冇得闲嚟到食啊？咁啊，与其时师徒啊悬念，倒不如而家我未死嘅时候，大家嚟拜下我先啦吓。呢个老师都几奇怪嘅，咁嗰啲弟子就虽然觉得奇怪，都不敢有违师命啊。于是大家欢欢喜喜就拜祭一番啦吓，因为系遇袭啫嘛，梗系冇悲伤噶啦。啊，点知道第二日雪一停啫，嗰位德普禅师就去世咗啦。咁呢种咧就先祭后死嘅方式咧，好奇怪，亦都好幽默啊。俗语话：生前一滴水啊，胜过死后百重泉。与其呢喺死咗之后啊，先至去追悼佢、追念佢，倒不如呢喺啊生前克尽孝思仲好。宋朝有一位叫做中渊禅师，佢将死亡呢看成一种超脱。咁佢83岁嗰年呢，就正悟佛法已有火候噶啦，所以生死对佢嚟讲系不足挂齿，应该都舍弃呢个坏嘅肉身。於是就自己作咗一首挽歌，是自制的。他举世英模百岁人，百年终作得重中尘，如今80都有3岁，自觉哀歌送此身。这一种死法呢亦都是很潇洒的。宋朝另外有一位呢叫做圣空禅师，他是坐水而死的。他的那个过程呢亦都好有传奇性。他当年呢有个贼人叫做徐明，就叛乱使到生灵涂炭，杀戮甚多。圣空禅师心中非常不忍，他都知道自己在劫难逃的了，但是都冒死去见这个叛贼，想感化他。那他吃饭的时候呢就先作一首偈来自己制自己的。嗰首偈呢就係咁讲嘅，个劫数既遭离乱，我是快活列汉，如何正好成事，请便一刀两断。咁呢一首自制偈呢竟然感化咗呢一个盗贼，解救咗大众嘅灾难。咁后来呢个禅师真係年纪大啦，咁佢就当众宣布呢佢要呢係去啦。他就坐在个水盘里面呢是逐波而化的。即是抌个水盘呢就在个河那里。他呢就坐上个水盘那里，个盘下面呢就有个洞的，有个窿的。他呢就口中吹着横箫，在悠扬的笛声之中随波逐流而水化的。那么成为了呢是佛门的一段佳话。他留下的那首诗是这样的。我坐脱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火，你二省开矿，杀手便行，不妨快唱，谁是知音的船子和尚。咁点解佢会话船子和尚系佢个知音呢？原来过去有一位船子和尚啊，亦都系用咗呢一种水葬嘅方式嘅。圣空禅师喺生前仲为嗰位船子和尚呢是作过一首曲来歌颂他，个船子当年返故乡，末终即处都好商量，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教方。那他呢就效法呢这个船子和尚这种水葬的死法。那他们这些大智大圣大悟的人呢，他们已经预知时至，而且呢佢哋唔将死亡看成一件恐怖嘅事啊，反而呢仲记啲诗情画意咁样。咁讲近啲呢，民国有一位金山活佛，即係妙善和尚，佢喺圆寂嘅时候呢亦都係用水化嘅方式㗎。当年呢就係民国23年，即係1934年，佢係喺缅甸仰光去世的。咁嗰一年呢，妙善和尚呢就染咗病，染咗热毒，营养不良，咁两只脚呢都生咗疮嘅。但係虽然只脚生疮呢，佢日日都爬喺嗰啲石板上面拜佛嘅。大家都知道呢，缅甸係热带嘅地方，日头晒落嚟啲石板呢 都好熱㗎嘛。但係佢呢仍然爬上去拜佛，咁嗰啲窗口呢就爛啦，啲龍就流出嚟。但係佢又唔肯接受啲弟子呢為佢呢研醫治療，甚至呢唔肯沖涼添㗎。咁呢個金山活佛雖然呢平時活人無數，但係到佢自己有事嘅時候呢，佢就唔使人哋打理佢㗎。咁大家都束手無策啦。直到佢要圓寂當天啦，咁啲弟子唔知道㗎，就勸佢沖涼啦。啊，今日呢個活佛就好爽快噃，答應噃。唉，啱啊，你要我沖涼好啱，因為今日呢係我應該要沖涼嘅時候啦。咁呢啲係一語相關嘅。咪高高興興咁進入呢個浴室裏面就沖洗啦。啲弟子當然唔放心佢啦，希望佢洗得乾淨啲呀，洗咗啲熱毒佢呀咁樣。嗰個活佛笑嘻嘻就答佢啦。話我知道梗係要沖多啲啦，因為沖埋呢次唔使沖啦嘛。咁結果呢個活佛入咗嗰個廁所呢，入咗呢個沖涼房幾個鐘頭，啲弟子淨係聽到啲水聲噼哩花噼哩花啦，點解唔見師傅出嚟嘅呢？咁於是覺得好奇怪啦，推門入去一睇，個活佛依然企喺度好似沖涼咁，但係呢佢嘅心已經冇跳動啦。咁呢種叫做坐脫納亡啊。呢種坐脫納亡嘅死法呢，的確呢係表達出佢嗰種擺脫咗無始無明嘅牽绊啊。佢對於死亡唔覺得恐懼，甚至呢係覺得係一件美好嘅事。咁唔單止係我以上講嘅嗰幾個例子，喺佛門好多禅師呢嗰啲死嘅姿態呢都係千奇百怪嘅。譬如丹霞禅師呢，佢就拆帳而死嘅。隋朝嘅嗰位慧長法師呢就捧住部經跪喺度呢係跪化嘅。唐朝嗰位梁界禅師呢就來去自如嘅，因為呢佢本來要坐化嗰日呢係咪要延長七日，咁佢就將自己延長七日先至死嘅。玉安禅師入咗棺材三日呢會復活嘅。咁古靈神讚禅師曾經就問過佢啲弟子咁話，佢你哋知唔知道乜嘢叫做無聲三昧呀、啊、三昧即係入定，無聲三昧，啲弟子話冇聽過噃。咁呢個神讚禅師唔出聲坐喺度，咁呢就坐化咗啦。咁好似呢啲禅師呀、啲大德嘅死法呢真係又輕鬆又潇洒又幽默又自由又快活自在，诗情画意。咁不過佢哋呢呢種死亡嘅姿勢呢都係站着坐着卧着倒着跪着，或者呢係甚至雪底而死。點解佢哋會能夠咁悠游自在，好似來去自如咁？係因為佢哋具有勘破生死嘅智慧，所以先至可以咁樣無掛無礙咁撒手而去。人有生就必定有死，信佛嘅人會死，唔信佛嘅人一樣會死。不過我哋既然係一個信佛嘅佛教徒，我哋應該對死亡有更深一層嘅認識，有更高一層嘅領悟。不單止唔應該怕死，更加應該對死後充滿希望。面對死亡嘅時候唔好恐懼，唔好哀嚎，反而應該視死亡為一件美好自然嘅事。我今日之所以唔避忌諱同大家談死亡嘅觀念，就是希望各位從死亡嘅噩夢裏面清醒過嚟，擺脫人生虛偽嘅陳舊，增出生命嘅無常苦空，為一己嘅人生建樹莊嚴嘅意義，替自己嘅生命呢開創出無限嘅生機。我哋呢唔單止要對現世嘅生活抱著無限希望，對死後嘅生命亦都要建立高昂嘅信心。所謂生有所至，死有所為， 法身久长都为名无量，我们佛教徒是相信生命是永恒不灭的。最后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大家刚才所收听的是星云大师演讲集粤语录音带第37《人死亡之后的生命怎么样》。以上一节录音带是由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